好，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今天还是接着上一周的这个无形说法的这一块大手印的继续，大家一起往下学习吧。对我本人也是一个学习，就是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打断我，需要聊什么的，可以随时打断我。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有一个那个什么株洲的一位师兄，湖南株洲的师兄给我打电话，我因为是在工作，我不方便聊任何关于这个宗教的这个话题，所以你跟我说你简单的给我说两句，简单的我也不可能回，所以我让你那个今天晚上到这个聊天室里边有什么的话，你今天晚上说，因为你说完我上完这个课我还得回去我们那边有工作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东西是必须要打电话说的，就是你那个什么的微信是不可以说的，我不知道，就是你在这儿你能不能说？这个我觉得没好像没啥不能说的吧，这个说清楚就是他就行。我工作的时候是不太方便讲宗教的，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大趋势就是这样的，大趋势就是这样，我们是不允许有什么这个，我们是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学习吧。不好说，这是一种宗教的什么东西，所以我工作的时候我是不谈这个东西的，而且我在工作单位上我也不可能跟你聊这个东西，所以就注定了我这工作的时候可能我有80%不到90%的时间不太方便在电话里边说，就，哎，我总觉得说的这个有啥是不能微信说的呀？就是无非不就是表达你明心见性这件事情，你觉得微信表达不出来你的意思呗？哈哈哈哈哈！你有神通，你明心见性了，你那个心态，你觉得一定要嘴说，哎，大概都是这一类的事情。我们曾经讲过，人有两个坏东西，一个情，一个想。假若忘情，爱情断了，那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情由爱生，爱能生水，水性下流，不能升天，故须断除。比如我们遇到爱吃的东西，就产生口水；假如我们亲爱的人要离开了，或者出远门了，眼泪就不禁流下来；假若亲人死了，更是哭得伤心。至于男女相爱，那更不要谈了，水性为潮湿，不管什么水都是潮湿的，而且是向下流的。所以，爱情的情字是向下沉的。假如我们要升西方极乐世界，要飞升才行，向下沉就无望了。因此要把情剑断光，爱情不断光，升不了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情是坏东西，想就比较好一点。这想不是胡思乱想，胡思乱想还是情，因为我们有了情之故才胡思乱想。比如我们爱什么人，就想方设法把这人弄到手。假如这个人有了对象，那就要想个办法把他对象取消掉，然后把他弄到手。你看那些戏剧小说都是这样子写的，不如子不成戏剧小说，都这是造业啊，造业要受报的啊。胡思乱想其实是情爱还是不行的。那么这想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密想修行之法，即想我们要怎么脱开这有情世界，正道本来面目，或是想西方极乐世界，心系西方，用功念佛，这就比较好。但是说到究竟处，想与情是不一样的，为何？因为情怎么有想没有什么的？那个下边的再待会儿再贴的，好了，先讲这一段。刚才上一段这个说的是一个情一个想，两个有不一样的区别。实际上，而作为我们人生而言，人都是如此的。所以说，在贪嗔痴三个最主要的里边，痴是遍一切处的，也就是说，这个迷昧，能所对立，自他所对立的这个二元对立的，这个是我们所有一切烦恼的根源，这种就是我们的痴，它是遍一切处的。而贪和嗔两个就是合我意的，我喜欢的，那就是贪；如果不合我的意的，得不到的东西，那就嗔。这两个东西就是这两头的东西，而它们的来源都来源于痴。痴是什么呢？痴就是认为有我有他，他对我不好，他就要嗔，非要追逐个东西，他一定要对我好。我爱他，我怎么那么爱他，他怎么会对我这么不好啊？我的爱情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不就是情爱就出来了吗？所以无论情或者是爱，元婴老人在这里讲的比较的细， 比较的细，也就是说情和爱两个东西。爱那就是说已经是就是说亲人之间的东西。情是什么呀？情是脑子里边一直在琢磨那个东西，琢磨你那些爱的东西，那就是情。这个东西不一定是男女之间的情，和亲人之间的情，和爱人之间的情，和老师之间的情，和兄弟朋友之间的情，全在此范畴。所以为什么元婴老人对这个师兄们在元婴老人的问答集里边就有这个话，情生至格，也就是说你怎么能对你的上师就那么的依赖，这个东西你到最后还是要得断掉的。不是说我们佛陀的教义并不是说让我们一直的依赖某个人，一直的这么下去，不是如此的。佛陀的本意还是要我们独立，还是要独立。所以说在这纠结这些事情，无论是你纠结情爱，男女之间的情爱，还是纠结父母之间的情爱，还是纠结于朋友之间的情爱，纠结于什么情爱，只要有情有爱那都不行，那全是妄想。这就是说你怎么还能说自己是明心见性呢？怎么能说到明心见性呢？明心见性是啥？明心见性是泯灭了对立，自他对立已经泯灭了，在这儿我执是不起现的，我执不起现就不存在有二元对立，不存在有二元对立，那怎么会存在有我怎么跟他之间有什么纠葛呢？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的纠葛，我跟任何人之间都没有纠葛。为什么呢？因为找不到我，找不到他，这两个泯灭了，这叫明心见性，在这儿才能说明心见性。二元对立着说不上明心见性，那只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某一些觉受而已，一厢情愿的某一些觉受而感觉，那全部都在五蕴的那个里边，全部在五蕴色受受觉。色觉就是说你见到什么东西了，见到光影了。受觉是你感觉到什么了，想觉是我忽然好像明白了什么东西了。行识你一般可能不一定会在放在这里边来说这些东西，就是放在你那个感受里边，我们一般就色受想三个东西很容易把这些里边的东西就误认为好像我明心见性了，这跟明心见性并没有关系，你那个大我执我慢正在存在着呢，正在起现着呢啊。就是这一段，所以这一段呢元婴老人讲的细，大家需要细的看呢就可以细的看，讲的总结一点呢，我本人是喜欢相对比较总结性的这种方式，那就是说我们贪嗔痴里边的贪遍一切处，嗔和痴两个是互别的，也就是说撑的时候是不会是吃哦，撑的时候不会是贪，贪的时候不会是撑，也就是说起爱心情爱心了那就要贪了，那是以贪而来的，起憎恨之心得不到的东西了那就撑就来了，这两个就是如此而来的啊。所以说贪嗔痴是所有我们一切烦恼的根源，也是我们这个轮回的根源，轮回的根源。所以要出离轮回需要断除贪嗔痴，需要断除贪嗔痴啊。好，这是这一段的这个话看看师兄们有没有这一段上需要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往下再来一段，请邓师兄再来一段啊。那么这想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密想修行，密想修行之法，即想我们要怎么样子脱开这有情世界，正到本来面目，或者是想西方极乐世界，心系西方，用功念佛，这比较好。但是说到究竟处，想与情是不行的，同样是不行的。为什么呢？没有想，没有情，怎么会有想？没有想怎么会有情？情和想不分离也。楞严经讲，若我们真正密修观想，其实能够离开我们的形体，或是化作所想象的东西，叫做纯想即非，但还没有真清净。真清净了连想也没有，假若还有佛可念，那还没真清净。真清净了什么也没有，那才是常寂光净土。但是我们念佛求生西方也不能要求太高，能生凡圣同居土也就可以了。所以念佛念到情断，纯想就非，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并非难事。用功修行时专想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好，阿弥陀佛怎么光明，怎么迎接我们到圆寂飞升时，自然显出西方圣景来，看见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及诸菩萨来迎接，这样我们就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纯想即非，是念佛敬业成熟的善根显圣景。我们说现在 现在我们现在说净土只说一个西方，但是楞严经说十方净土随缘往生，不单是生西方净土。由此可知，要想生净土，非把这爱情忘情斩断不可。所以有成就的修道人都是无情见的，你有情就不行。叫什么叫菩萨呢？这梵文菩提萨埵的简称汉文就是觉有情，就是先把自己的情见都觉破，不着一切声色，
不着一切声色成见，
谁的脉观下没有，医生汉文就是觉有情，就是先把自己的情见都觉破，不着一切声色澄净，明目自在，才能够帮助他人觉破明目，扫尽妄情，同出苦海的印子。因此云岩禅师说无情得闻，无情得闻，这里说的无情得闻啊，是指无自己的妄情，而不是说无情的那个意思是死在那断灭的那个无情，并非那个意思。而在这儿说的无情得闻的意思是指没有自己的妄情，我们的妄情是什么？整天妄想有我有他而生出来的所有一切妄想，全都在这个情爱情想里边。但是元婴老人就在这说了，我们都当然把情也要斩断咯，情斩断了，那才是真正的长寂光净土，那才是真正的长寂光净土。但是我们要求不能这么高啊，四世净土里边的这个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凡情已尽，净念成就，也就是说你全心都是佛念，那么你到你死的时候必然显出净土之相来。这个是有师兄问过我说，元婴老人说情爱不断就不能生净土，是的，确实如此，确实如此。如果我们整个心里边全是情爱心，别说明心见性了，生凡圣同居土，也就是说你的心这么的污秽，你怎么能够升起净土之相呢？有些污秽，有些清净，那不就是现人道之相吗？如果污秽的更多，那就是往下走，清净的更多往上走。如果凡夫的爱见已经断了，那么现出来的全都是净土清净之相。与其在这儿说你飞升到净土，不如说你在死的时候你的大圆净智当中现起了净土之相，也就是说的净业成就。我们的恶业已经净了呀，净业在那个时候你全心全都是佛，那还能净业不成就吗？全心全都是西方极乐世界，那还能够净业不成就吗？所以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宗的修法就是念念在在全都是佛念，这就是持名念佛，也有观想念佛，观相念佛，这都是观，全心都是集中在所有的相应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净土之相上去，而不相应我们这个秽土，我们这个五浊世界的所有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事情全都不去相应它，只相应那个清净的影像。那么到最后你这一生净了以后，报净了以后，自然就起现那个净土之相，并非是你从这里有一个你飞到了哪里去，而是十方世界深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中。你说你还能不生西方极乐世界吗？所以全都在你自己，你要相应什么都你自己说了算，你只管相应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些情啊爱啊这些纠结的事情，你这修行能怎么修行呢？所以我经常和师兄们也说这个话呀，我和昆明的师兄也说这个话，和其他地方的师兄也说这个话，这有的师兄是比较依赖性的那个师兄，我都说这个话，我们之间只存在法缘，如果我们之间存在有任何的人缘，这个人缘我宁可不要了。我们之间只存在说聊佛法的事情，除了佛法以外的废话，通通一概不回复。包括那些什么特别客气的那些话都没必要跟我说，就是你那什么阿弥陀佛感恩啊，什么这何时这个什么那个叩谢啊什么的，哎呀，这是这一类的，这个无情的人是不是冷冰冰的，我不回答你的这种问题。 你这种问题就是这个人世间的事情，你跟人世间的人去回答这个问题吧。我不解决你人世间的这种问题，我解决你佛法的问题。我告诉你就是这话，我们之间只存在法缘，除了佛法的问题，我一概人世间的这种人缘的问题。如果我们之间要扯到人缘，我宁可不要，我们之间宁可没缘。我求你什么事，你求我什么事啊？没关系的，两个人，我们是因为法缘在一起的，讨论佛法即可。世间的这些事情不讨论，你跟什么人吵架了来跟我说没有用处，你跟什么女朋友分手了来跟我说也没有什么用，你跟老公吵架了要离婚让我来解决，我都没结婚的，你来找我，我能解决你这问题啊？我没经验，你不用找我了。什么你生病了来找我，找我也没用，我生病了还不是看医生？你生病了你不看医生你来找我有什么用？你找我也没用，你找齐老师更没用，齐老师生病了还不是看医生？元婴老人生病了都还看医生呢？所有世间的这些高僧大德，所有的宗教领袖生病了，哪个不是看医生？哪个是自己给自己看好的？不用搞这世间的事情来找我，我不在行。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又丢了，让我咋知道呀？你东西丢了都问了来问我，你东西丢了怎么问我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怎么办？我也丢东西，我丢东西了我该找谁？你丢东西了你找我。先做后怎么合适？怎么修合适？先做后怎么修合适？还继续先做？有这种问题说什么先做啊？我经常现在是这个观念，先做后别记那个数字了，我都不承认你这先做完了。打到什么时候知道了怎么修行的先做已经满了，我就说这话了，继续做，还跟先做一样的做，先做没满呢？有这种问题，有这种问题先做就没满。嗯。那你这问题为什么不能微信问啊？有什么不能微信问的呀？你不就是想要再讲讲你的境界吧？要讲境界这里讲也可以，没关系，你大大方方的讲，不用藏着掖着的。你看我跟齐老师说那些书信的，我讲境界的时候，我除了那神神的事情我给他吃掉了以后，我讲境界有什么不能讲？你有啥你就在这儿讲，没关系，你有什么好怕的呀？不是怕别人笑话你？先做后怎么修行？有这问题，我认为千座没满，我认为千座没满，我还是建议你修修。你要按齐老师的这个话，已经实际上是讲的太多了，你不会不知道的，你只不过想在我这儿得到另外一种肯定，你是这种心理，你咋会不知道听这种话怎么讲的呀？你打坐如果有还有意义，你打坐还有效果，那就继续打；打坐已经没效果了，那就不打。这都是在你自己吗？你没听过齐老师说这话？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需要再来问我，不就是想从我这再得到另外一种肯定吗？肯定你不用修行吗？你还往我这儿找东西，那我建议你还是好好打坐，好好打坐。而且呢，先坐后呢，多看看禅宗的公案，启发启发自己的般若。你别总从那些境界里边去弄那些事儿，别总是在那人我是非的这我怎么修行，他怎么修行，他会不会说我什么话，你这心里大概都是这事，但不会，你境界很少。哦，那你为什么要微信不方便说呢？你为什么微信不方便说？今天下午我都觉得特别奇怪，我那正在跟那个同事在一块，我就告诉你我不方便，你说我微信不方便说，我也想说我上班不方便说宗教。你肯定怎么不考虑考虑我，我就不方便，我当然是不方便了。嗯，你说说呀，你为什么微信不方便说？我就觉得因为不止你一个人是这样的情况，就好多师兄说我不方便微信里说，一定要电话。你为什么电话？为什么会？我有时候确实是打电话的时候，我在上班，我不适合在那大谈宗教，我就告诉你我不方便。但是确实是有不只有一个师兄都是说我不方便微信里边问你，我就要电话，现在我就要跟你说。我说那你往后得空的时候再打，说不行不行，说不行，我现在比较急，我现在有时间，我都觉得特别怪，你有时间我没时间啊，你方便了我不方便啊。嗯。 那我只能是我有的时候确实是满足不了所有人的这个需求，我你们只你你你们是每个人就面对我一个人，我一个人我那微信里边现在删删加加还是4800多，还之前5000个删了一部分，但是还是4800多，那每人都要跟我说我要电话里边说的话，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个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我经常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师兄说我到昆明了，我能不能单独跟你见个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希望师兄们能够理解，我原来不太理解齐老师为什么说我到北京去说见齐老师一面，齐老师说不见我现在我也想说这个话，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满足啊，不是不方便，只是喜欢，我不喜欢语音交流我喜欢你打出字来，因为语音太费时间了，你明明就是就你看你3个字就打完了的，前坐后怎么修行，几个字就打完了，你那一弄就要给我讲半个小时，我一讲就给你讲出10到20分钟了，太费时间了好不好，你就打出字来，我一秒钟我就知道你说的话了这样比较好，你喜欢语音就，我不喜欢还有那个发长语音的我也是比较，但是有一些是年纪大的，我去，所以这个事情我没有说，我对任何我不要求你们都发文字，但是就是我确实有时候语音不太那个电话不太方便，我有时候上班，有时候我开会，我不方便接你的电话，你喜欢什么，我还有一个想法呀，我不助长任何的自私的行为，也就是说不顾及别人，然后只是说我喜欢怎么样，我怎么方便。还有就是你看我们的那祭佛像啊啥的，就是这有的人确实是很自私的。那郭鸿燕比较慈悲。他慈悲，他就是说无限制的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要按我的，你按我的性格，我是不满足的。你必须要满足我制定的规则，你不满足我制定的规则，我立马拉黑，永久性的拉黑，你不用参与我任何的活动。我不助长任何自私的行为，助长任何自私的行为都是不慈悲的行为。我不助长这种自私。你看那些那些义工。经常在淘宝上去骂那些义工，凭什么呀？好了，不扯这个了，这说多了，我们接着往下。洞山紧紧追问道：“和尚闻否？”洞山到现在还是蛮堪一个。云岩答：“我若闻，汝即不问，不闻吾说法也。”和中国师答如出一辙。我假如听得见，我就不为你说法了。为什么？首先，我若闻，我其余诸圣。诸圣报话非真亦非说法者，诸圣正法身无说无闻，我若闻，我和佛菩萨一样成道了，凡也不可得，圣也不可得，凡圣都不住，一切都无有了，你还能听我说法吗？注意，一切都无有不是断灭空，而是有而不住，即说而不说，不说而说，不是死执不说话，更不是执有所说，一切实为皆是虚设，佛也没有，连佛一字也是方便的假名，假如还有诸佛像上师，佛就不是佛，所以我们不要住相，真正成道是一点都没有。其次，我若闻即同无情，我若闻即同无情，无情以不说为正说，非有言说，那你今天又怎么能听我说法呢？在这，我若闻即着生成，有所著着，法见未除，如何为人师？所以我不闻，无闻才是真闻，也就是无言说，无言可说了，好好领会言外之意啊，你只理解言语的法，可说的法，你现在听到我说的这些话都是有言说，都不是真实的，而今我为你这样说，你是要你领会到言外之意，会意于言外，从而明见无说的真说，无闻的真闻啊。但是洞山还是不领会，又问道，某甲为什么不闻？他问云岩，无情说法，无情说法我应该听见，我为什么听不见呢？他还是执着在声色沉静上，这样追逐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反闻闻自性，就在你面门前上放光啊？这岂不是你的自然闻无闻闻吗？世人都是这样蛮堪，太可怜了。此时云岩也像伟山一样竖起斧子，要是洞山抓住这一时机反问自己，这个看见斧子的是谁啊？ 就在这里猛着精彩，也就当下开悟了。可惜许又错过也。云岩问：“还闻否？”竖起胡子，虽然没有声音，没有说话，但是大音希声真真切切，如雷贯耳。为什么？因为无声之声是最大的音声，就叫大音希声，就叫大音希声啊。这就是接着刚才上一段的说，云岩禅师说的这个绝有情，你不着一切声色，才能够帮他人绝破迷梦，扫尽忘情，同出苦海。所以云岩禅师说无情得闻，无情得闻。如这个洞山在这里，云岩答说：“我若闻，汝即不闻吾说法也。我要是听得到无情说法，你就听不到我说法了。”这里这个元婴老人说的非常细，我都不知道在这能讲啥。这是从两个方面来总结了云岩禅师，两个方面总结了两个方面，两个不同的侧面来解释了云岩禅师所答这话：“我若闻，汝即不闻我说法也。”一个方面是啥呀？我如果闻，我就是诸圣。诸圣是啥呀？诸圣不说法呀，诸圣以寂灭相为说法相。我如果以寂灭相为说法相，你当然不会闻我说法了。但是寂灭相是不是断灭的呢？寂灭相不等同于断灭。我们楞伽经里边就说过了，法身佛以寂灭相为说法相，报身佛说顿法，这个化身佛说见法，四顿四见化身佛，而法身佛以寂灭相为说法相。我若成圣，我若是圣人，我就是寂灭相啊。我是寂灭相，那就不就是常寂光净土吗？常寂光净土本身就是佛的法身，我已经知道了那是我了，我还能为你再说法吗？法身佛以寂灭相为说法相，那你就听不到我说法了呀。这是一个方面所说的。另外一个方面，我若听见了啥东西了，听见一个声色的这个东西，我着在声色上了，我还能为你说法吗？我还堪为人师吗？所以说我们这个能讲的这些道理啊，最终都不是佛陀最终的现证如来自觉圣智的意思，这全是在讲道理。我们现在讲的道理，无论是我经常说的性起缘空的道理啊，我们说一切空啊，说五蕴皆空，五蕴如何空啊，我能给你讲道理，我当然能给你讲道理。五蕴全部是聚起啊，也就是五蕴全都是以他力而成就的，他没有一个自力能够持自己的性相而存在于世间。我们世间的万法，无论是有相的万法，或者是无相的这些规律，它都不是，也都是依他力而成就，完完全全依他力而成就的，包括我这个东西在内。比如说张浩，在张浩是啥呀？张浩是张浩的心和张浩的身聚合在一起，然后有人为他安民，这个东西就叫张浩了。好了，你们叫张浩的时候，诶，我就知道了，这叫张浩。叫我呢，我有反应了，你们叫我叫，我给自己取个小东，我为他安个名了。他们叫小东的时候，诶，我就有反应了，我知道这是叫我了。你不为他安名叫小东，你为他叫安名叫邓凯杰，那你叫张浩的时候我就没反应，我就觉得我就叫邓凯杰，我就是邓凯杰。这是一方面安民，另外一方面呢，我的身和心哪个是我呀？我的身也不是我啊，我的身是我的头啊、身体啊、手啊、脚啊，这些五蕴皆有才与五蕴皆空。我不是你这么解释的，你这么解释啊，我觉得你别弄这些东西。五蕴怎么会皆有？五蕴本来就是空。什么叫五蕴皆有？五蕴哪里会有？五蕴本来是空，五蕴空就是本来空，空就是当下空，空就是空，并不是因为什么东西才空，因为有才空啊。以空断空，以有而破有，这就是我一直讲话讲缘起性空，讲空和有，空有二谛时候，我在说空有二谛时候，我一贯的原则并不是以有破空，以空破有，以空破有，以有破空，那不是佛法的正见。以有而破有，以空而透空，这才是佛法的正见。五蕴皆空就是五蕴皆空，然而五蕴皆空是否定的意思吗？你可以这么转过来说，五蕴皆空是否定的意思吗？五蕴皆空是否认的意思吗？不是否认的意思。五蕴皆依他力而成就，所以五蕴皆空，这就是缘起的意思。缘起就是依他力的意思，因为依他力所以他空啊， 这就是以有而破有啊，以空而破空。为什么它空啊？因为它纯粹是依他力啊，这不就是以空破空吗？并不是说五蕴皆有，五蕴怎么会有啊？五蕴空啊，五蕴怎么会有？菩萨投诸头末度化众生，不是有情吗？不是有情，那不是有情，那不是有情。菩萨投出头末，你以为菩萨投出头末，菩萨投出头末是你的看法，在菩萨那儿没有投出头末，他都没有投出头末这一件事情，压根就不存在说我为众生说法这一种观点。这就是说我们说的《金刚经》里边说的，这度化如是度化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得度者，先无众生得度，你才说得上度众生。你要有众生有我，你度啥众生呀？你在轮回里边，你好好修行。你要是菩萨，你就知道，那众生是你本性中起现的幻象啊！你在你自己的本性当中度化你自己本性当中起现的众生，这就是一场大梦。这本身就是一场大梦，这整个是一场大梦，都不存在说这个大梦里边说有个我度化了众生，都不存在。这是我度化众生，这我度化众生这三样东西全都没有离开佛性，全都没有离开你那个大海。这三样东西都是大海里边起现的气泡，起现的泡沫，起现了三个泡沫，都没有离开你那个大海。五蕴皆依他力而存在，对，都是依他力而存在。这个世间的张浩也是依他力而存在。你说张浩，我们刚才说张浩的身，你找不到一个张浩吧？你都指不出来那个身是，你指得出来的是你无非就要么就是指出了张浩的身体，要么指出张浩的手，指到张浩的头，指到张浩的脸，总之你指不到个张浩。你要说张浩的心是张浩吧？心它有现在心，有过去心，有未来心，哪个心是张浩呀？你也找不出来。有现在的刹那，有过去的刹那，有未来的刹那，你也找不出来，也找不出来，找不出来。无我无众生无度化梦中佛事，我们说的无啊，说的无并不是否认的意思，在这儿是不存在否认，也不存在实有，这两个都不存在，离开见虑与诽谤吧。也就是说无什么无什么无什么，这都是针对说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针对这一种思维，针对实有的，针对实有的这一种心态，你为他说，哎呀，实际上哇，你是从这个角度上，你他执着那个缘起的东西是实有的，他执着于这个缘起的我是实有的，实际上你自己找找，你找得到吗？你找不到，你找不到的，具体哪个是你啊？你仔细的往下找找，找不出来，你找不出来的，你找不出来这个东西，这就是正观嘛，正观嘛。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这般若经里边，我们心经里边的主要的内容，主要的内容就是说这些。然而这些东西你注意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佛陀在二转教轮啊，二转法轮的时候所说到的教义。我们心中心也讲这些道理。你可以明白这些道理，但是你明白这些道理等同于就明心见性了吗？不等同于，这是你第六意识里边的分别心，分别心无法照破你的细论。这就是这个是经文里边密续经文里边明明白白说的话。依这个细哦，他不是说分别心，细他说细论之心无法照破细论，他有这个话。那什么东西能够照破细论呢？什么东西能够照破细论呢？具身原始光明能够照破细论，那就是我们这心中经所说的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特点，他就能照破你那个细论。你得要那样，那就是佛陀的第三转教义里边说的事情，现证如来自觉圣智，现证如来藏，说的都是你本来是佛，哪需要你在这搞这明白个什么道理，听明白个什么，你本来是佛，这就是第三转法轮里边的教义。 知识空化即无轮转，也无身心受彼生死，故非无所本性无故。对，知识空化，所以我们就常说这个话。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仔细的观察观察，你就知道，就算我们都不说解脱，你就是轮回里边的这一个两个的众生，他也没有主体，他哪里有个主体，你都找不出来个主体。这个主体都是世间供许，名实安立，有名有实，在名相当中所安立的这么一个。这么样存在的形式，世间共许就是说，我也承认我是张浩，你们也承认这个人在讲话的，现在这个人他就是张浩，就叫世间共许，以这种方式所存在的。张浩这个人怎么存在？第一是概念里边存在，我们世间的万法都是在概念里边存在，你实际去找他你是找不出来的。但是你说张浩确实是没有吗？是等于是否认张浩吗？它是断灭的空吗？不是的，不是如此的，它是起作用的。我现在就正在张浩正在讲话呀，我在讲话，你们在听，不是否认张浩，而是你去找他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张浩这个自信能够持着张浩的这个体相而存在于世间。我全是张浩这个人呢，全是依赖于他力而存在这个世间的名实安立。概念里边存在，以及世间共许里边所存在，世间共许，所以我的存在是依赖于所有的众生才存在有张浩这个东西，才存在有张浩这个人。所以说他有个主体吗？他有个自立吗？他压根就没有自信，根本就没有自信。所以你说张浩受报，张浩都没有，他张浩怎么受报呀？他受什么报呀？他受哪门子的报呀？因缘和合，对，整个受报的过程，它造因的过程，这个轮回的过程和受报的过程全都是因缘和合，你在这里边都找不出来一个生相，哪里有个生出个什么东西来，它在哪个时候生出来了，张浩在什么时候忽然出现于世间了，你都找不到。是那个精卵结合的时候就出现吗？还是说生出来的时候出现呢？还是说什么时候出现？假名佛性是不是实有？假名和佛性这两个东西为什么放在一块说话？为什么会放在一块说话？问假名是不是实有？我告诉你啊，这里有两派，一派认为，也就是名实当中这一个自信不应该破除它。不应该破除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名相当中的这个自信，也就是说粗粗的概念里边的这个张浩，不应该观察而破除它，这是一派的论点。另外一派是名相当中也非实有，这两种观点都有，这两种观点都有。佛性是不是实有？两种观点也都有。一种观点，我们的世间就像镜子一样，在这个镜子里边而现出来的现象，而这个镜子是实有的，不断灭的，它是有的，这是一派。另外一派连这个都不许，连这个都不许，也就是说了了分明本身就一念不生，就是说元婴老人讲那么多什么分明不分明，这几种概念都有，你愿意听哪种啊？这不是，难道不是世间诸法吗？这些法能立吗？你要听哪种概念？你想听哪种？我给你讲哪种。这四种，你说的假名是实有和不实有，这两种都有，都是佛教里边的大师所说。佛性是实有不实有，这两种在佛教里边也有两派，你想听哪种？真相无相。认为佛性实有的观点要站在，对，你说的是对的。我这个事情我曾经详细的在原来的录音里边讲到这个点的时候，非常详细的说过这个话，也就是自空见与他空见之间的区别，就在那烂陀里边有大量的论释，在这里边写了很多的论文。自空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灵知不灵知。一法不立，一法不立。而他空见是什么呀？他空见就是说，你注意啊，世间诸相都是佛性的体现啊，这一类的话，可能带有这一 带有这种性质，带有一点这个性质，但是他你要注意说这个话不代表这个人就是他空间的人啊，他可能后边还有其他话，你不能断章取义。但是有没有这种断这个他空间的这种见解，佛教里边有的，是有这种东西，是有这种见解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从着重于说了了分明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佛性也可以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看他空见，它不是完全的没有道理，它不是完全的没有道理的，看你具体的你这个教义是什么，而不是说具体的说，而不是说你抛出来一个名词或者是你简单的说一句话，说这句话是对这句话是错，你要具体看它背后具体是从哪个方向哪个角度来说这个话，这两种见解在佛教里边都是有的，都是有的。而且也就是说佛性实有的这种观点在某些程度某些阶段上它是有它具体的用处的，所以说你不能你不应该一概而论的破除某一种说法，好像树立某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一种道理，这就是典型的无明起现，就是说他认为有一个道理是真的，那怎么可能呢？就是你这个追求啊，你都不明白，你都不知道，意识不到，这是你的无明啊，这就是你的妄想啊，这就是你不认真修行的，修行不得力啊，而且他认为这是他在精进，他在追求真相，这才是最糟糕的。我们把妄想当作精进啊，把无明当作是学习，这才是最糟糕的呀，都不知道你的那个路是什么路，也就是方向都错了，刚好方向错了，你都不知道啊，这是你的无明是什么呀，只以为实，你有相的那些东西只以为实是无明，难道无相的这些东西只以为实就不是无明吗？什么是真？哪个是真？有个真的，追逐一个真的难道不是无明吗？以为有个真的难道不是无明吗？好，我们人往往都执着在有生可闻，在有生可闻处去领会，但是你要真正见性就不能执着在有生可闻处，因为有生无生不过是声音的生灭，我们的闻性是无时无刻不在面前放光，它是没有间隔没有连续，所以古德云夹岸桃花风雨后，马蹄何处必残红，一条小路的两边种满了桃树，经过一番大雨后，小到遍地都是桃花瓣，骑马走过此处的时候，马蹄怎么能避开遍地的花瓣呢？而踏不到呢，意思就是说佛行处处在在都在起作用，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你能避得开吗？所以不要在有相无相有生无生上分别，我们见不到光明却见到了黑暗，我们听见暗还是有见，我们听不到声音则听到了无声，听到了无声还是听，这岂不就是见性闻性和不生不灭的证据吗？这元婴老人是站在闻性的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事情，你站在见性见的这个角度上难道和闻不是一回事情吗？你能看见的福子竖起来难道不是听见福子竖起来吗？这两个东西难道能够分开说吗？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合合，这不就是佛法里边就是已经说了这个话了吗？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合合，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舌曰尝，在手曰直，在足曰奔直，在手曰直，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合合，我不太记得住那个原文，但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那这就是。这就是说的我们这，所以我们要是执着在什么上啊，都是执着在外境上，哎呦我听见什么东西了，我没听见什么东西，都执着在法尘上，尘是什么？都执着在外边的东西上，你不知道在你自己而言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啊，就是你那个能听能闻的那个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他不是不知道，他是知道的，他具有明的这种特质，具有知道的这种特质，但是他什么都没有，我们从什么都没有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就说他是虚空嘛，但是他毕竟和虚空不一样啊，虚空是断灭的呀，他不断灭啊，他就有具有能明和能知这种特性，他具有这种特性在里边， 所以说我们说圆明老人说的两面，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就是说他如虚空啊，了了分明是什么，一点都没断灭，一点都没断灭，叫你一声，叫你张浩，你说哎知道了，你早上不，你这跟你说你那什么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有什么关系吗？有半毛钱的关系吗？今早出门迈左脚，这才是佛法。你今早出门的时候迈左脚，哎呦，你一看我今早出门的时候怎么才是迈左，是迈左脚还是迈右脚啊？你往这上边会啊，你可糟蹋佛法了，这那才是佛法。佛法就应该是这么轻松自在的，佛法就是这样。你要是你问我，我就刚才那句话我告诉你的，如何是佛法呀？如何是性起缘空啊？如何是缘起性空啊？如何是祖师西来也？早上上班迈左脚，早上出门迈左脚，就这话。所以这就是这个什么"夹岸桃花风雨后，马蹄何处避残红"。这就跟我们这个当然是讲的古人，就是很有才华的人说得出来的这种话。我们一般就说不出来是啥，什么"陆地大白牛"啊，什么"朗月当空"啊，这一类的东西，都是和这个大概说的是一回事情。陆地大白牛，这是你要去到印度，你去看看你就知道。那印度啊，那牛是具有神圣性的，你不能去搞它。他那大白牛就是一条路，那破路就很窄的一条路，那牛就堵在前面，那就是后边就所有的车都在那儿堵车，你就知道他说这话是啥意思，你躲不开他，你咋可能会见不着他呢？那陆地白牛的意思就是那路中间不断灭是不是实有？说轮回法，也就是轮回里边，我们轮回里边的这些众生，你需要干什么事啊？你需要首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你必须要有，这个你就要得听懂，你都压根说不到佛性，你就不需要说他那佛性是实有还是实无，你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和程浩师兄说的是一样的道理，你应该知道是因果轮回是真实的。你要是在这儿玩口头禅，玩什么佛性是实有是虚无的，玩这些你等着受报。你现在只管修行，才有可能从这个轮回里边解脱出来，证到那个真实的佛性，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才有可能证到，而不是在这个道理上来通过讲道理让你明白佛性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细论之心无法照破细论，你通过问我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脱的，是不可能现证如来自觉圣智的。这不是我说的话，这是密续里边的佛陀说的原文，佛陀说的原文，听明白了吗？你想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得到解脱，绝无是处。通过什么方式能够照破你的细论啊？具生原始光明啊！具生原始光明告诉你了，就是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个了了分明。所以你只能通过实修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说白了就这句话，你不通过实修，你问死了，我也只能告诉你，你好好修行，你才可能证得到、体会得到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你姑且认为它是实有的吧，这个在现阶段认为实有是没有错的。这就是我刚才说邓师兄说的那个，说佛性实有这个东西，看从哪个角度上来说，在这个阶段当然是实有了，因为你轮回这不就是明摆摆的吗？你都不用说什么佛性实不实有，别在那纠结佛性实不是实有的，你应该纠结是什么，你那个死是不是实有的。你现在比如说是20岁30岁或者是40岁，你那个到70-80岁那个死是不是实有的，是不是真死，就说这个话。你别拿道理来说，别拿别人的话来说，现在就让你出门死行不行，现在出门就让你车撞你行不行。对呀，现在实有，现在这个实有就和你佛性实有是一回事。别学那些话，拿那些话来回答我，我难道不知道你那些话吗？那些话我当然是比你玩的溜了。 那些话我玩的比你溜，但是你拿那些话来回答我，这能有意思吗？那些话我比绝对比你溜，你放心，我颠来倒去的我都能给他说圆了，绝对玩的比你溜。所以你要跟我说的这那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出门车撞你一下行不行你？别说出门车撞你一下，你现在感个冒你都不行。感个冒你就过不去了，发个烧你就过不去了，对不对？所以佛性的实有和你的生死实有是一样的，是实有的，没有错，是实有的。说有一法，说无相生，说有说无，全那么都在道理里边。真道你明心见性，你这些理论，包括我说的，没一样你能用得上，那才是能够。现证如来自觉圣智，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跟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的。这些东西就是你未来用来形容它，从不同的角度来形容它，然而没有任何的理论能够形容到它的本体上，根本就说不到。你以为通过这种言语，通过教法能够说到它的本体上，绝无可能，绝无可能。你唯有自己弄到他那个东西了，你弄到他，你自己体会到，你就知道跟这些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半点关系都没有，真没有关系。就是现在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安你的心。众师兄们心不安呢，你要是不给他讲点这些神神的这些东西，说的给他玄玄妙妙的，他的这些修法他都没信心修下去。他这签字他就没信心听下去，他对心中心法他就没信心，所以就给他说高大上，说的越高大上越能够促进他的信心，不就是为了安你的心吗？不就是骗你的吗？说白了，但是这个骗呢，它是可能有好处的，它不是恶意的骗，它不是恶意的骗，它并不是，我们也没骗你的钱，我们就是增加你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真的是增加你的信心。你要是说心中心，我一点教法都不说，就是让你在那打坐，就一问啥都是别理他，一说啥都是不可得。如果都是这样的话，那可能确实是会有一波人，他就到其他地方去了。我们不是不能讲教法，咋不能讲？我们还能讲的天花乱坠，咋不能讲啊？能讲，但是重点在哪？重点你要分得清啊。重点并不是讲的这些东西，讲的这些东西是不能够直接导致你现证如来自觉圣智。如来自觉圣智是不是在外边，都是你自己那。这不是我刚才说的吗？早上出门迈左脚就这事儿。早上出门穿鞋子，早上出门不穿鞋子穿啥呀？难道你早上出门脚上穿鞋这个事情，你还需要在这说什么？说我给你在这说道理吗？说什么道理？需要说什么道理？不需要说道理。我看有，我现在签作71座，觉得心态没有之前，希望快点打开本来。现在有觉得没有之前那样盯着咒语，有点昏沉，但手音不散，但心不清醒。有时候咒语念的连续，觉得自己不由自己做主念的，来的好与不好。你所说的这一切，都可以不理他，只管咒语，行了。没有像之前那样盯咒语，那就不盯咒语。有点昏沉就由他昏沉，有时候咒语念的连续就由他连续。由不得自己做什么来做主，念的好与不好，不好就由他不好，只管咒语。唯有只管咒语才能够到达真修行，若不是只管咒语，这上边没哪一个好，没哪一种好。也就是说，希望快点打开本来好，还是不希望快点打开本来好，这两个都不好，只管咒语好。就是像之前那样盯着咒语好，还是不像之前盯着咒语那样好，两个都不好，只管咒语好。有点昏沉手印不散但心不清醒好，还是没点昏沉手印不散但心不清醒好，都不好，只管咒语好。有时候念的连续，还是有时候念的不连续好，都不好，只管咒语好。什么自己做主还是不自己做主，来的好与不好，还是不好与不好与不好啊，都不好，只管咒语好。只管咒语好啊。这一切的事情都无所谓，这些都不是，但这些事情是你应该不关注的事情。关注在这些事情上，妄念生也。 也就是说坐上一关注这些事情就已经在打妄念，在打妄想了，你没发现？所以赶紧回到咒语上来，就这么一次两次，一管其他的立即拉回咒语，一管其他一立即拉回咒语来，这不会说你拉回来他立马就一拉回来他就永远的就在咒语上他不跑了，不会的，他肯定要得跑，你一拉他就跑，拉回来他立即就跑，拉回来他就立即就跑，再爬再来，再跑再来，再跑再来，再跑再来，就这么一直的关注在这咒语上，好了，他很快就好了，没得多久，只要你这个安下心来，其他那些事儿都不是事儿，都不是事儿，是连你那生死都，我都认为说你要用有那个打着手印，打着作死。要有这种决心的话，那你其他这些事情就都不是问题。什么我之前有什么希望，我现在没什么希望，我之前怎么盯，我现在怎么盯，哎呦，我之前感觉什么，现在没感觉什么的东西，你就觉得说这些事情啊，太芝麻蝇头小事了，别关注它，只管咒语啊。好，这个就是我说法上上这刚才的这一段，就是说那个能闻和不能闻的都是明心见性啊。元老人从闻性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实际上你那竖起佛子来就应该问听见了吗？你看洞山不就是这么问他的吗？他竖起佛子来问他听见了吗？竖起佛子来是看见，为什么要问听见啊？为什么呀？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合合，所以说你别指望外边的那法尘上去着眼睛，只往外边管，只往外边的那些东西，我听见了，每个东西就叫听不见了，每个东西你的佛性就不在了。不说这个了，这意思就是说，就我们那个能听能闻的能这能性啊，就是我们的本性啊，就是我们的本性啊。心只一个，你要是这些道理不把它停下来，你修行不会上路。三百多座是应该是。粗的这种意识里边的寻思之心是西下的，他已经习惯了，逐渐习惯了不去追那个东西了，逐渐习惯了只在当下坐下观照。三百多座应该起观照了，怎么观照呀？有粘着就停下来，让你的粗的这种意识，让你的脑筋动得厉害的那些事情都停下来，这就叫观照。学着做，这脑筋动得那么厉害，怎么能让你明白那个？怎么能够通过直指让你明白说如何是佛性啊？即如是，你立即就找出个自己来了。你能回头一找就找出个自己来了，那还能叫即如是？什么心即是佛，心只一个，你不就是想说心即是佛吗？如何是佛？心即是佛，找了找出来了，你那心出来了，实际上心可得吗？一多都不可立。认为实有才会有一有多，那不都是那都是你那无明里边的事儿，无明里边的事儿。好，这是这一段。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啊、这一段？遍计所执性，对，只要有东西，他一定要着上去；没东西的时候，他就着个无。有东西的时候就着那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都往上着，遍计所执性，就是人们遍计所执性。洞山人又接着问：无情说法该何点教？前面和前面那僧人问国师一样，原禅师说：岂不见弥陀经云，云鸟树林悉皆念佛念法。这一段啊，就是我自己就真的是感受特别深的这一段，确实如此。就如此。你那个文心难道不是念佛念法吗？你听见的风过来难道不是念佛念法吗？这就是你当下那种强烈的那种心态。啥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什么东西你别人骂你，那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那可动听了，太动听了，世间无上妙声啊。那强烈的那种感受，强烈的认为这是净土啊。你会升起那种极其强烈的那种感受，是感受吧，那就是一种感受。 确实是如此，这是洞山良价禅师猛然有些醒悟了，终于有有声悟入无声了，总算是会到脚了，悟到脚了。水鸟树林悉皆念佛念法，你听你现在听见的水鸟树林，他念佛念法了吗？实际上他一直在念，他自古以来都在念，他怎么不念？那些全是念佛念法。你以为要阿弥陀佛才叫念佛？你以为般若啊、真如啊才叫念法？非也，非也。早上出门迈左脚，这是念佛、念法、念僧。这时候，洞山良价禅师忽然有些醒悟了，终于有声悟入无声了。知道别在那法尘上，别在只在外边的那些有相上在那体会。你以为你明白的那些道理，难道不是法尘吗？难道不是尘埃吗？那就叫法尘，那就叫法尘。眼耳鼻舌身意对是对对对照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对应的外边的东西都是色声香味触法。你只管往外边弄了呀，我都替你急呀。我都给你提，就好像你告诉他能听能闻的能见之性，就好像这洞山，你跟为他说这水鸟树林无情说法，一直在这念呢。他说没说呀，我怎么听不见呀？你是不是为他着急？你看洞山良价在这时候是猛然有些醒悟的，你那明白和不明白两个都是你的佛性，你以为有什么不明白？不明白才是佛性。不明白难道不是佛性吗？没道理难道不是佛性吗？一定要有个道理吗？一定要在那说说心说性，一定要什么佛性时有时无吗？一定要时有时无你才会吃饭吗？你每天的饭会喂到你的脚上去吗？你每天的饭没说那佛性时有时无，你不都是往嘴里边喂吗？这能有错吗？好像说我们哪个是错，这鞋穿在头上是错吗？你看那赵州不是南拳问他说，你那南拳斩猫晚上你看那赵州就是聪明人，赵州就聪明人。南拳问他说早白天那斩猫的公案，赵州就把那鞋子穿在头上就走出去了。无情说这就是忽然就总算会到了，悟到了。他脱口就说了个偈子：也大奇，也大奇，无情说法不思议，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春终方得知。也就是说，这你总从要从有个道理上来明白佛法，那怎么能行呢？那怎么能行呢？道理从哪会啊？从手上会。佛法从哪会啊？从嘴上会。你吃饭怎么吃的呀？你吃饭需要你在这讲佛法吗？真奇妙，真奇妙呀，真妙怪。你看他怎么会呀？他要眼处闻声才能会呀。你要怎么会佛法呀？你要怎么会道理呀？从脚上会，从手上会，从吃饭喝水处上处会。从什么第六意识，说什么第六意识啊，简直了。你不是，我告诉你啊，你就是佛法知识太多了，导致你修行不上路，整天就是只在这个道理上在这弄，所以你修行不上路。你的第六意识太活跃了，第六意识没有错，但是你不吸下它呀，它就障盖了你了，它障盖了你那个能够照到自己本性的那个自己照自己，它障盖住了，全是你的分别性。你这分别心不息下，你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它怎么起现啊？它那个时候就是起现的就是啥都没有，自己就照见自己。它不是啥都没有，它不是说空无的断灭的，不是空无断灭，它知道我什么都没有，这个知道就在那儿了，那就是了了分明，那就是诸佛所护念，他就具有那个明的那一分。这个明你以为是你知道什么东西吗？我们只是用知道这个词，但是和你这个脑子知道什么事情根本两回事。你要不把脑子知道什么事情，这个东西不把它吸下去，这个东西不把它停下去，你后边那个知道永远是不可能的。虽然都是叫知道这个词，但是根本两回事情，绝对的两回事情。你现在这个知道全是你的分别心，你分别心不把它停下来，你后边那个不分别的知道它根本就不会起现都不出来。你不体验过一次，你不实际证到那一次，在这讲道理， 讲到弥勒下生去，你要是在这里面讲道理，我就是成天怼你，成天没什么好话啊。我现在先跟你说这话了，后边你还要继续这搞这些事情，我就要难听话就要出来了啊，难听话要出来了，好话已经讲完了，客气话已经说完了。嗯，不拉黑不拉黑不拉黑，但是你要截断他这些东西，你不截断他呀，他这个思维永远在这儿。哎呀，活跃的不得了啊，太聪明了，以后实际上就是笨的意思。在佛法里边，太过于世间的这种思维聪明的人，在佛法里边是根基最差的，因为他不肯老实修行，修行不了所知障，说不上所知障，说不上所知障是说习气，所知障是说习气，心行处灭。哎，对，他不仅不愿意灭，他还往上添柴加火。你看他坐下哪有点关照的像啊，一点都没有关照，你看他跑得多厉害呀，关什么照？我就觉得他坐上就没好好打坐，坐上要好好打坐，坐下就不会这样，坐下他那些，坐下他那这种妄想是会断的，他自然会断的，三百多坐这时候是会自然断的，是会自然断的。他应该会觉得说不出啥话来，他应该觉得说问不出啥问题来，三百多坐应该是有这种，至少我自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别人都是这样，但是至少我自己是这样的，三百多坐人是问不出啥问题。就你一开始的时候，前一百坐的时候，那话真是可多了，可多了，啥都有问，就是身体上的这些事情，教理上的事情，哎呀，都在前一百坐，前一两百坐吧，就是大概那样。那就是说，你那身心里边最肮脏、最污秽的那些东西都给翻出来了。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啊。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最脏的、最肮脏的、最污秽的那些东西，全部都给它翻出来了。在前边那一两百字，后边都没啥事儿了。问啥呀？你看我跟师傅的对的后边，我都觉得说问不出啥问题了。有啥问题啊？后边就没啥问题了。但我不是说不能问问题，但我总觉得这么在这些知识上在这儿瞎动脑筋，这个未免也。显得根气有点差呀，学为师，哎呀，学为师他可能也学不进去。为师实际上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这也说完了呀。但是他总有生啊，他总觉得有个东西在那儿，他要抓出一个东西来，他要找出一个让他会来，找出一个东西让他心安来，就不让他心安，就这个心不安。就是他的本心，他以为有个安，他在那儿，他要找个安出来，他要安他那个心。你越这样，永远都不会安，你就别弄他，只管修行，安什么安呢？越不安越好呢。越往后，这些越不安，越是你别以为这些东西啊，好像今后要心安了以后好修行，心不安，今后你那般若的力量大。好，这一段过了，这个请邓师兄再贴一段吧，还有十多分钟呢。从声音悟道的公案还有很多，自再举一例。西园乌克勤禅师在五祖眼禅师会下做侍者，随眼禅师参禅。一日有读书人来参五祖眼，五祖眼对来者说，若问及自信法身，你年少时曾读过小燕诗吗？诗中有两句与之很相似，平乎小玉原无事，只要螳螂忍得生。意思是说，小玉是丫鬟，小姐叫她何事？无事。为什么叫呢？目的是要让她的情郎听见这呼唤声，所以到她在这，知道她在这里，也就是有意给她的情郎传个消息。因为她认得她的声音，听到呼唤，就晓得她在这里了。这是假诗以这是假诗以说禅。借用这首诗来反问一下自己，这呼唤声是谁发出来的呢？又是谁听到的呢？这一切岂不是自性的妙用吗？岂不都是真性的显现吗？五祖眼禅师引用这首小燕诗，蕴含真深意。本来一切色相，一切声音都无意义，都是空话水月，都不可得。合了第一句原无事，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是自性的作用，都是真性的显现。合了第二句认得生。 这只在启发我们大家认识自信的本来面目。袁务勤在旁边听到了这话，立刻有所醒悟。他走出方丈时，恰好在这时候，有只大公鸡在栅栏上哦哦长鸣。袁务勤一听，忽然触动了灵机，触着了刚才吴祖衍所说的“只要螳螂认得生的生”，忽然大悟：这不是生吗？这就是自然的自信的显发，这就是自信的显发。从生悟到的，从触悟到的。你看这虚云老和尚抬着水被那开水浇到手上了，哐当一下子落地了。从生悟到的，这个袁务勤禅师，还有上边的这洞山禅师，还有那什么。一击忘所有，那个香岩，对，香岩禅师，这些人都是由身悟道的，就是说他们听声并不是去分别那个声是什么意思啊，一切的东西我们就是只去分别那个声音到底是啥意思呀，那把那个声音分解出来以后，最好把它深深的印在那个心里边，再去琢磨琢磨。哎呀我的妈呀，这个根气太差了，你说你从身份到没你的份儿，没你的份儿，你都只执着在法尘上去，一切影子都离不开镜子，离开镜子还有哪还有影子呢？一切都是真性的作用，都是真性的显现。这就是我常举的这个例子。我一般啊，我不太举这个镜子的这个例子，我特别爱举的例子是照性，镜子的能照之性。也就是世间的这个镜子之所以成立，镜子之所以是面镜子呀，就因为它有能照之性的这个特点，它有这个特点，它能够照了世间万物，所以说它是一面镜子。但是你说镜子你拿出个东西来不？你拿出镜子的照性是啥东西啊？你找不出来，你拿不出个照性来。你能把照性给它拿出来我看看是啥东西吗？它本来不可得，照性这东西就是等同于虚空的。但是它断灭吗？它不断灭啊，它不断灭啊，它一直在那照着嘛。它断灭啥了？它一点都不会断灭。在哪儿见着它呀？在哪儿找到它的证据啊？假象上啊，镜中镜景象上来见啊，这不就是照性的体现吗？照性的体现，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这个佛性啊。我一般不太愿意用镜子，用镜子来比喻容易让人觉得说好像就是有个啥东西在那，实际上佛性是有个东西吗？我们一听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你看元婴老人立即就呵斥你，什么灵知不灵知，呵斥的是你那个东西，你以为有个东西是个具有，我们总以为说我能证到，或者我能体会到，或者我能明白一个什么东西，我现在不知道这个东西，但是我今后通过修行迟早能够得到，能够证到，或能够明白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具有不可得和不断灭的这种特点。你错了，它本来就是不可得，本来就是不断灭，哪有说有一个东西是不断灭不可得呀？你注意在这里边有巨大的区别，用照性更恰当。对，古时候没有照性这个词嘛，所以他们就用古镜。以前都那啥了。啊，你别认为有一个什么东西具有这两种特点，这两种特点说的就是本来的，说本来不可得呀。说本来不可得，你还要非要认为说你能搞到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具有不可得的特点，这实际上是在大部分修行人里边的主要毛病。一讲到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都有这种都有下意识的有这种误解。这个误解就是说我好像能够得到，能够证到，迟早能够搞到一个这个东西，搞不到就好像是得不到。为什么要搞到呢？它本来就不可得，告诉你不可得，你非要觉得是你自己要怎么去搞到。千做完了，你累不累啊？谁不累谁搞去吧。啥明心见性，你们搞，你们聪明，你们搞，我可是累够了。我不想跟你们，我连明心见性这个词我都听烦了，我都不想说这个词，我已经够的了，从小到大我都够了，我就是这心态，听明白了吗？我这一辈子把明心见性从小到大我说够了，你自己去弄吧，我累 我累够了，我不想跟你再纠结这些事儿了。通过上面几个公案，我们就不要把演出纹身错解为特异功能了。我们不少修道人就是喜欢神通，往往误以为耳朵能够看字，眼睛能够听声音，六根互用能够发神通的才能听见无情说法。殊不知无情说法是无说而说，不是有个微细的声音，等你不用耳朵听，不用眼睛看才能看得到。演出纹身不是特异功能，洞山禅师的演出纹身方得知，是叫我们不要住在耳根上，而是要我们于无声可闻处、妄念不起处、触景生情、回光返照、心领神会，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妙真心即是也。这不是不要住在耳根上，是不要住在身城上。好像没个身城了，就啥都没有了，就空了，就断灭了，是吗？是这样吗？没有色声香味触法，就好像就断灭了，是这样吗？会断灭吗？你断给我看看。告诉你本不断面，你只管往下放，修行的时候只管往下放，别怕断面，它有本不断面，本不断面告诉你，你断不了，你能断面就算是你能搞出个断面，那也是你造作出来的东西，我们没让你压的东西，你绝对不可能断面，只管往下放，有啥东西都往下放，放到一无是处的时候，自然你就知道不断面是啥，不必抓，抓什么东西，抓一个都丢掉，抓的东西全给他丢掉，你不去做那个断灭的功夫，你怎么可能断灭？那个断灭是造作出来的断灭境界，造作出来的断灭的空境，那不是真断灭，根本就不可能断灭，即便是你造作出来断灭那个境界，它也不是断灭，它也不是断灭，根本就不可能断灭，怎么断灭法呀？躲都躲不开它断灭，怎么断灭？不可能断灭，只管往下放，放到无东西可放的时候，本就不可得，本就不断灭，放到无可再放的时候，你那八十种主要的八十种分别心全都熄灭下，你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则现前，你那了了分明照了自己本身不可得，知道自己本来不可得，知道自己本来啥东西都没有，一丁点都没有，但是它不是如虚空一般无情的不知道，它是知道的，它具有明这种特质，具有知道，具有明朗照了这种特质，然而在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能所之心，也没有我在那儿，也没有那种种分别，是自己照了自己的特殊情况，这个知道和你第六意识的那个知道不是一回事，和你粗分的这个明白什么道理学习什么东西不是一回事情，你这个东西你不把它停下，粗分的意识你不把它吸下来，你修行不会上路，不要把妄想当作是修行，更不要把无明的起现等同于自己在那给自己下药，认为这是精进，别自己骗自己，我们心中心的这个修法是说的是明白的，坐上只管咒语，坐下绵密关照，就这两条，你其他的那些东西什么叫精进啊，一丁点都没精进，全在打妄想，全在打妄想离境，一丁点都不精进，坐上也没好好的，只管咒语，所以你坐下的关照一点都不起现，并且发现不了妄想，随妄想跑一点都发现不了，也就是说啊，轮回太厉害了，轮回之轮至圣呀，像大火在烧一样，你的轮回太至圣了，那一瓢一瓢的那火油往上边浇呢，叫我们不要住在耳根上，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明白一切都是真心的作用，都是真心的显现，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无情就是有情，有情就是无情了， 妄想至甚，是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瓦墙壁、瓦砾等等，都是我们自己哦。为什么呢？山河大地等不是在虚空中吗？它能出虚空外吗？不出。我们的真心和虚空一样，虚空有多大，我们的真心就有多大。真心变虚空，变法界，十法界都在我心里，虚空的一切东西都在我心里。那么山河大地等也不出我的心之外了。左传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病，莫非王城。”我是佛，他们也是佛，都是佛。所以无情就是有情，有情就是无情。这个我不知道能怎么解释了，已经讲得特别详细了。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这一段？如果有讨论，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这一段我真的是讲不出什么东西来了。咱们元音老人已经讲得特别特别详细了。学十年理论，学理论是对的，那就文思嘛。但是你进入实修了以后，你还在那儿学理论，耽误事儿，太耽误事儿了。路都会走了，你还在总在那儿背地图，哎，赶紧走路啊！好，说完了，大家都没事儿，我就下麦了。